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22:42看起。耶稣的祷告是说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我们强调我的意思就是耶稣的意思，也不会是罪恶的，因为耶稣不会有罪恶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耶稣说把这杯扯去，这并不是罪恶的事情，这只是圣子的一个意思。但是他更伟大的地方，更好的地方，就是我不能说更好，好像他这不好，我们要再次说，如果耶稣说我不要喝这一杯，他绝对没有犯罪，天父也可以同意这件事，只是他让我们每个人都晓得一件事情，同荣同尊的父子灵，却是子是这样的顺服父，灵是这样的顺服父和子，他们是本体一致的，但是他们让我们所有的受造物看到他们对天父的敬畏。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即便我的意思是好的，是对的，要成就你的意思，即便你的意思是要我受苦，而且受那么大的苦，而且可以不要受这个苦的，不受这个苦，没有关系，就是人类灭亡嘛。但是因着耶稣对天父的顺服，因着耶稣对人类的爱，他就说要成就你的意思。这里面实在是我们难以想象，我再次强调，我们一定不要把它想成耶稣的意思是坏的，因为耶稣不会有坏的意思。我们只是在这里学习到十字架是多么艰难，多么不容易学会的一个东西，因为即便你觉得是对的，而且可能真的是对的，神也不一定会成全，而神所成全，神要做出来的，我们常常觉得是那么痛苦，而且是那么跟我们的想法是相违背的。这里都不是在说神的旨意一定是不合逻辑不合道理的，而是在说我们是罪恶的，我们是受造的，我们是有限的，我们除了信靠顺服以外，实在没有更正确的路可以走了。43，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。好，天使加添力量，后来耶稣也讲过，他可以请天使来帮助他解决一切的问题，但是他没有这样祷告。在这个时候，天使加添力量，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想象，当然第一方面，我想那些睡着的门徒也有在这个时候被惊醒的时候，他们看到以至于以后可以记载下来。至于怎么加添力量我也不晓得，怎么扶持我也不晓得，天使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来我们也不晓得。我们也记得在耶稣出来服侍受试探的时候，也有天使加添力量在试探完了，因为试探或者试炼都是在讲一件事嘛，就是一个很艰难的事。耶稣既有人性，那么就是有很艰难的这种考验，当然都是艰难的。特别在马可福音1:12讲到，先把讲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，表示好像是很不容易推得动，耶稣也觉得好像不大想去一样。然后当他跟撒旦被撒旦试探，又跟野兽同在一处的时候，有天使来伺候他，我想那也包括加添力量给他，这里也是一样。虽然这里没有讲到什么野兽，但是这的确是一个试探，这的确是一个耗体力的事情。哎呀，我们在生活中，整个生活就是一个试探，所以我们每天都在试探试炼中消耗体力灵力。愿我们靠圣灵，愿我们有圣灵充满，使越多的消耗让神的儿女产生越多的能力，越像主。即便我们生命肉体的生命因此短促，那也没有关系，我们相信我们主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，但是我们也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，加添我们的体力灵力，包括睡眠休息，我们都不轻看这些肉身所需要的。有些时候，特别是天主教的苦修主义里面，有些时候 太看重这些了。现代人也许是太享受了，所以有的时候包括在我们华文界里面就出了一些这种苦修的这些书，灵修的书，很多基督徒也很喜欢，这里面可能有它的价值。不过请不要我弄错了，第一个，我们苦修并不能得神的喜悦，我们信他才能得神的喜悦。第二个，苦修对付自己啊，路德也说有他的好处，因为我们肉身是需要被对付，但如果你要因此想要称义的话，在神面前得到神的称许的话，那就不好了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只能因信称义，不能用苦修来称义，那甚至可以产生刚好的相反的效果，是虐待自己的身体，而且妨碍自己的健康的成长。我们再一次说，苦修、禁食、长期祷告都不一定是坏的事，可能都很好，但是让我们总是有信心，凭着圣灵，也凭着恩典来做这些事，是对付自己的肉体，而不是要换取功德啊。耶稣需要天使给他力量，我们也需要随时圣灵加给我们力量。天使不一定要指着从天上下来，天使就是使者。我们也希望教会弟兄姐妹，我们对教会其他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能够像一个使者一样彼此扶持，像加拉太书保罗讲的，你们中间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，这样才对。耶稣是很伤痛啊，这个伤痛我们想到在福音书里讲到，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，有伤痛，有惊惧，恐惧，有各种这种强烈感情的字眼。耶稣伤痛是悲伤、哀痛，甚至有惊惧、害怕，是很负面的情绪，因为他可能意识到了。我们必须知道耶稣是完全的神和完全人，是完全的人，他对将来要受的痛苦他可能不能完全的猜得到，但他是人就知道什么叫苦嘛。他是完全的神，神好像不会受苦，但是神又是全能全知的，所以他有多少知道一点他可能要受到的东西。哦，那是很叫他伤痛的。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，让主耶稣的这个经历记载下来，对我们是有帮助的，更感谢主，更赞美主，更顺服主，更求主，让我们也常常的这样祷告，能够成为一个顺服的人，也求主常常加添力量，因为我们有时候也觉得力不能胜。他个祷告是伤痛中更恳切，我们有的时候伤痛中就更不恳切了，就灰心了，就沮丧了，但是他更恳切。那他也有这个肉身的反应啊，这个特别讲到汗珠像大血点滴在地上。那在那个时候星光月夜之下，那必定是很强烈的。那么再扔一块石头这么远，可能几十米吧，或者是最少十几米吧，门徒可以看得到，门徒可以知道，门徒可以听得到。好，45节，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因忧愁都睡着了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睡觉呢？起来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这些也是我们不太懂现实的场景。各位，以彼得、以约翰那么爱主，主是这样大声的哀哭祈求，是痛成这个样子，忧伤成这个样子，他们都还看得到他的汗珠像大雪点一样的滴下来。他们是不是应该想，我们该做什么呢？去帮耶稣擦擦汗吧，去问耶稣父子怎么回事，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你这么悲哀，这么害怕，这么恐惧，这么挣扎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尤其如果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而我们相信他们是有的，就是他们以为耶稣带他们进耶路撒冷就是准备要跟罗马人作战了。你这样的反应不像是战争前面能鼓舞士气的反应，反而是让我们觉得士气会受亏损的。他们可能因为太惊讶了，怎么会耶稣哭成这个样子啊？会惊吓成这个样子，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。然后我也不太懂，但是也有这样的经验，圣经讲我们就一定同意了，不管我们有没有这样经验，就是在很大的莫名其妙当中，包括门徒对耶稣的反应的莫名其妙当中， 也可以因为忧愁而睡着。我们常常因为忧愁睡不着觉啊，但是也可以因为忧愁，也许太多的忧愁，有时候疲倦也睡不着觉，太累了反而睡不着，但是有的时候疲倦也当然就叫我们很快的入眠了。他们心灵和身体上都很疲倦，身体的疲倦因为这一天的忙碌很多了，逾越节，心灵的疲倦就是耶稣的反应，耶稣做的事，耶稣不管做的任何的事，说的任何的话，都叫他们十分的震撼。所以他们忧愁，好像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了。当然是有不好的事发生了，当然也是最好的事发生了。最好的事就是因着耶稣的死，人得到拯救了，神的旨意成全了。最不好的事就是居然人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是我们信靠主任何事都是好的，不信靠主任何事都不好。好，耶稣看到他们忧愁睡着，就问他们为什么睡觉，起来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一开始就叫他们不要，一定要祷告，免得他们会进入，会走入，会被引入迷惑里，错误里，啊，无知里。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就被带入了错误，就被迷惑了，救我们，不要带我们进到试探里面，不要带我们进到迷惑里面。在末后的世代，在历世历代，撒旦都会迷惑人，叫人怀疑神。我们求主帮助，在祷告中不被迷惑，不在肉体的舒服或者是痛苦当中，对神的爱、权柄或圣洁等等产生了迷惑错误的想法。这个我想是很多人会犯的错误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47节，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，那12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，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。耶稣对犹大对他说，犹大，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？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，就说，主啊，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？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的右耳。耶稣说，到了这个地步，由他们吧，就摸那人的耳朵，把他治好了。哎，我们很遗憾，现在看到的真实就是悲剧。不幸的是，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事情最后还是造成了最美好的事，就是耶稣造成了救人的大功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很遗憾，是12个门徒里面的犹大，他是带领人来抓耶稣的，他带领人希望在一个比较最不会引起群众暴动不满的情形下，快快的把耶稣抓到，快快的把他审问，快快的把他处死，处死他们心头的大患。哦，我们讲过，这实在是很邪恶，怎么可以这样对任何一个人，包括对他们的主呢？包括这位在他们中间行了3年半神迹奇事和各样好事的，说了各样奇妙道的，怎么可以这样？而且在这些人来做这些事的，当然也有罗马人，但是主要的是犹太人，而主要领头的居然是耶稣的门徒。哎呦，我们需要反省，需要小心，不要自己也走上这条路。他是走在最前头，就近耶稣跟他亲嘴，因为这个是一个暗号，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，在其他地方也有讲，这里也有讲。我也在想，需要用这个暗号吗？这里就可以想到犹太人的谨慎了，或者是犹大谨慎，或者说需要有犹大这个角色了，就是千万连抓都不要抓错，快快的把我们的对象抓到，然后就快快的把他带走。那不要抓错了，因为在黑暗的时候不要抓错，抓错会乱的，因为他们非常知道他们要杀一个无辜的人，杀定这个无辜的人，杀定这个给他们威胁的人，因此，即使一定要杀他，一定要快，就要有个记号。我本来也想，为什么要有犹大？为什么还要有个什么暗号？就是要有绝对的把握，要抓对啊。看起来是过多的疑虑，甚至不需要的，但是这正是表示犹太人心虚，也怕百姓作乱，所以他们要快刀斩乱麻。好了。 有人要亲耶稣，耶稣说：“那你这个是卖人子吗？”因为不只是犹大要来亲耶稣，我们从圣经其他地方看到，也是有大量的罗马兵，因为约翰福音讲到还有千夫长在，可能有，不能说一定有千人了，但是有相当大的高阶层的罗马军官和罗马的军队，还有拿着火把的犹太人来了，所以这个时候的情形看起来是不是一个欢迎耶稣的，而是一个逮捕耶稣的，而是一个威胁耶稣的情形。所以左右的人当然就是指门徒，当然就是指那些耶稣要他们迫切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了。这个可以说就已经是迷惑了，而从人来看，哦，好像还蛮好的。迷惑是什么？就是拿起刀来保护主，这看起来是好的，可是是耶稣责备的。我们要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，即便我们想最好的事，也要用十字架来对付，就是顺服上帝。你带领的一定是没有错，你的计划、你的智慧、权柄，对我、对所有的人，一定是最公平、最公义、最符合你一切旨意的。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。那么他们觉得不是啊，在这个时候有人威胁耶稣，当然是拿刀来保护耶稣嘛，耶稣自己也应该拿刀来保护自己嘛。各位，我们就想想看嘛，如果说是哥利亚要这样亲近大卫了，要来杀大卫了，大卫应该怎么样？大卫身边拿兵器的人应该怎么样？摩西如果跟术士斗法了，摩西应该怎么样？摩西周围爱护摩西的人应该怎么样？以色列在跟亚玛力人作战，摩西要举手，我们应该怎么帮助摩西？当然都是怎么叫他得胜嘛。所以拿出刀来保护应该是对的，甚至耶稣也应该拿出神力来保护他自己。内中那个人当然就是彼得，把大祭司仆人就是马勒古砍了一刀，削掉了右耳。哦，这里还记得很仔细哈，也许也是医生吧，就看到了是右耳。耶稣说已经到这个地步，由他们吧。这句话是请那些对那些来抓耶稣的人说的，还是对门徒说的？好像是比较是对门徒说的。如果是对门徒说的，就是由他们把我抓走了，不要保护了，你们不知道天父的旨意。如果是对那些来抓的人来讲，由他们吧，就是请你们，你抓我吗？就也是不能避免的，就让我这些门徒离开吧。然后耶稣再行了一个神迹啊，把他治好了。这当然是神迹，可是各位，你真的要想到，如果犹太人，如果耶稣的门徒在跟随耶稣念念在兹的，而显然他们想的都是这个事，即便不是分锐党人，他们想的也是这个事，甚至恐怕马太帮罗马人做事也是想这个事，就是还我国家民族尊严呐。他们希望耶稣是一个这样的带领者，把罗马人赶走。结果现在呢，耶稣没有显出这种灵力，耶稣反而把仇敌医好了，这是一个神迹。但这神迹就跟施洗约翰在牢里，不是他想要看到的神迹，不是他期待的。各位，我们看到主做很多的事，我们知道主在做每件事，但是如果不如我们的意的，不管他做了多少好的，我们都不高兴啊。所以我们真是要求主，再次求主，照主的意思，不照我们的意思走十字架道路。耶稣现在行的神迹，我想对彼得来讲，远远不如耶稣行另外一个神迹，就是所有来抓耶稣人通通倒地而死，化成灰尘。旧约里面也有这样的，国王要去耶罗波安王要抓住那个先知，拿住他，哎呦，手就枯干了。我们也很希望这样的神迹，让仇敌受惩治的神迹出现啊。结果耶稣居然是医治了仇敌，难怪这个神迹并没有叫门徒很感动，觉得很了不起。第五十二节，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：“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，你们不下手拿我，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，黑暗掌权了。” 好，这里耶稣讲把我当作强盗，耶稣并不是强盗，耶稣讲这话也不是多余的话，耶稣仍然在这个时候提醒拯救，仍然在这个时候对这些罪大恶极已经执迷不悟，执意要杀耶稣，执意要违反上帝旨意的人，他还是在提醒他们，你们为什么要拿刀棒来抓我嘞？为什么要把我当强盗呢？我哪里是强盗呢？你们是在强盗的手下，我是救你们脱离强盗手下的好撒玛利亚人呐、我天天在店里，你们在那里就不拿我，这也是在责备他们，因为我在店里所讲的话是真实的，如果我那有错，你们当场就拿我啊，你也不必在乎百姓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啊。当百姓喜欢的时候，他们是不敢拿耶稣的，因为他们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，你们为什么不在店里抓我？因为那些百姓支持我，那百姓支持我，你们良心也支持，现在你为什么要来抓我？你现在抓我，偷偷摸摸来抓我，不在众人面前来抓我，就是表示着见不得人，你们实在是在黑暗里行啊。现在是你们的时候，其实每一个时候都是神的时候，只是神有的时候允许世上包括世上的邪恶好像特别的得胜，神总在掌权，但神也允许黑暗有的时候让光明之子发不出他的光明。好，我们讲到这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你让任何的事使我们更多把你的光发出来，任何的事使我们把更多的慈爱，你的慈爱怜悯公义圣洁发出来，也许这些事是负面的，是消极丑恶罪恶的，但是让这些事在我们身上如同这些事到了你的身上一样，产生的是最美好的，我们不被恶所善，求主帮助我们以善胜恶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